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继续祷告，是恩典祷告会的第十课，是这一系列的。亲爱的家人们，今天呢是传统的农历小年，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已经发信息给我们祝贺了。我们呢回复了几个，但是实在没有时间一一回复。在这里呢，统一问候直播间里的弟兄姐妹，包括听录音的弟兄姐妹。小年快乐！那这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新年来了，人们都希望新年新气象，能够蒙福兴盛，有一个新的开始。好，弟兄姐妹可以举手祷告啊，可以把手举起来。现在我声音大家能听得到吧？好，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2026年的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一起在这里聚集，来向你敬拜，向你赞美，因为你的名至高，你的名配得。我们希望在2026年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因着被真理更新，被圣灵得着，蒙更多的祝福。在他们团聚的日子里，每一个父母要向孩子们去传递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每一个人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每一个有气息的人都来敬拜你、赞美你。在春节团聚的时候，让每一个人都能够用真理、用智慧彼此相爱、彼此沟通，让我们的亲情更加紧密。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新的一年，我们祝福直播间里的弟兄姐妹，以及听录音、听回放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能够被真理得着，恩典满满。2025年被魔鬼偷窃的，2026年要加倍的得回来，要加倍的夺回来，要加倍的得到。主耶稣，你要更多、更多的赐福于每一个听真理的弟兄姐妹，他们信靠你，他们因你的名字而蒙福，在2026年，从天上的府库要倾倒在他们的家中，天上的府库要大大的打开，大大的打开，倾倒在每个追求真理的弟兄姐妹的家里，他们大的、小的、老的、少的，都因你的名大得平安，大得恩典，大得祝福。2026年是蒙福的一年，是兴盛的一年，是除掉魔鬼作为的一年，是除去所有疾病的一年，是身体大得健康，生命充满喜乐，活出丰盛、荣耀基督的一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现在怎么样？2026年来了。我们要拿什么样的心情去迎接新的一年？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有更详细的规划，要如何拿到更多的恩典跟祝福？要如何在基督里去追求真理，去接受圣灵的启示，明白圣灵的带领？好，可以回应了。哦，信心猛增，这位家人说，对，因着你对真理的认知，对耶稣基督的认知越来越明了，因此你的信心是大增的。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是我们一生的目标，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都在加增。好，那今天我们分享一点点啊，说出真实来。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要说真理，说真理，宣告真理，宣告真理。我们要把灵里的真实，把在基督里的琐事说出来。在新的一年，你要把在基督里你所是的，你的身份、你的价值、你的地位，在基督里你应该活出的那个沉甸甸的、极重无比的荣耀，要活出来。我们为什么在之前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对基督认识的不够， 虽然我们信的是一位神，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在神的里面，所有的真实、所有的彰显，都要透过一个媒介，透过一个中保，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所有的恩赐，所有的祝福。所有的神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要通过这个唯一的中保体现出来。所以，我们2026年的口要更多的去明白真理，说出真理，宣告真理，宣讲真理，让真理成为你现实当中的可以看到的、可以摸到的真实。所以，是今天说出真实来。啊，这一篇新生命每日宣言呢，也是牧师在2024年的写出来的一篇。那早期听课的弟兄姐妹，你们应该看到这一篇了啊，但是因为可能时间久了，大家没有记得那么牢。那今天我们重新拿出来去回顾，去敲打这些重点。那昨天我们也提到了这节经文，就是在创世纪1章2节。那我们从第一节今天再开始看，起初就是在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宇宙当中没有其他生命气息的时候，也就是在那亘古的时候，你把时间推移到最前边，最前边，因为时间是神为人设立的，但是神他活在时间之外。他也活在空间之外，在他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在他只有永恒。那为了计算年日，他给人设立了时间，所以对我们来说就会有从前、今天、未来，但在神是没有的。那我们在人的这个角度上，我们把时间往前推，推到亘古的时候，就是起初。是神创造了天地，所以地是这个样子的。神的灵，那昨天我们已经分享了这一句经文。神说，这里啊，神说要有光，因为黑嘛，需要光，所以神他的灵孕育他脑子里相信一定要有光，光是好的，有光。他心里相信，他就宣讲了出来，凭信心宣讲出来，他心里、他大脑里所孕育的这个美好就是光，就有了光。大家看，这是神创造宇宙的过程，他创造宇宙的过程，他记载下来，记载下来为什么？是教给我们。交给我们去使用，我们也是可以凭信心酝酿、孕育、预先想象，成熟了以后，在信心的眼睛里，你看到了以后，你说出来，你宣告出来，你宣讲出来。好，到这里，弟兄姐妹专心听课啊，因为神看到黑暗。他认为黑暗不好，他认为光更好，所以神的灵运行、孕育、酝酿之后，就宣讲说要有光，之后就有了光。宇宙万物来自神的创造，神创造的奥秘。好，这里请看，神能创造，你也可以创造。我们要学习神，学习基督创造的方式跟过程。我们也看到了神创造的奥秘，在于神的灵先运行，在于神的灵预先酝酿、运行、谋划。神的灵就像一位谋划师一样，先在黑暗空虚之地去策划、去谋划。去规划未来，因此我们现在全体直播间的弟兄姐妹在灵化， 有人不明白灵化，那灵化的意义就在于此，是灵先运行、先规划、先设想、先策划、先做预备的动作。灵先启动、先做预备的工作，这个预备就是在信心的里边去相信、去看见、去持续的相信、去看见、持续的相信。去看见之后，成熟了，把它说出来说，要有光之后就有了光。今天如果你身体需要医治，我早上起来又看见一大批的人在我微信上去发给我祷告，什么高血压什么什么，我就记不住了哈。总之我一打开手机，红一大片，我没有时间回复。如果你现在，你现在有任何需要得医治的问题，好，神的方法已经教给你了，神创造的奥秘已经告诉大家了，已经被圣灵解开了。好，那你要照着做，你要说灵化，因为神的灵就是圣灵，他在你里边要预先在信心的眼睛里看到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离婚也好，孩子的问题也好，精神分裂也好，子宫、妇科各种各种问题哈，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你有任何的需求，在圣灵里，在基督里，没有一样这位丰盛的神不能够满足的，因为疾病本身就不属于神的创造。神起初他没有创造高血压在你身上，他也没有创造几颗子宫肌瘤放在你身上，对不对？子宫肌瘤、高血压，包括类风湿，不是神的创造，你认可吗？来直播间回应，聊天室。你现在身上所有的疾病不是耶稣基督的创造，不是神的创造，你认可吗？你信吗？神创造我们这个躯体，神创造我们这个万物之灵，是为了他住在我们里面。他住在我们里面，是为着让我们去彰显他，活出他，不是活出。你今天在那喊高血压，我失眠，我没有办法入睡，如何如何？让你活出的不是这个。神创造你的目的是他自己住进去，是彰显他自己，彰显神的生命。因此，一个坏家伙，他借着亚当的原因。他进到你的里边去了，那今天你知道了，你知道了，这个疾病不是神创造的，不是神放下的，不是神许可的，不是神是为了让你明白学习什么功课，这些稀奇古怪的观点，不知道都从哪里来的。好，今天请你忘掉这些稀奇古怪的观点，你只要知道。神没有创造疾病，神没有创造高血压，没有创造离婚，没有创造失眠，对吧？没有创造这些你不想要的，你恨恶的。好了，OK 了，你就可以现在神的灵运行，圣灵运行酝酿，你是健康的，你要恢复到起初的健康，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之后把它宣告出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高血压，离开我；头晕，离开我。好，现在你有任何疾病，你可以在直播间里打出来。比如说你高血压，那你把你心里所酝酿的打出来，简短几个字啊。现在我给大家时间，因为你一定要学会自己祷告，得到健康。好，现在不是你不是打疾病啊，比如说你 现在是啥情况？面瘫。好，那你该说什么？你便秘，你该说什么？你不是打这些疾病给我看，给我看没用啊，因为我不是神，我跟你是一样的。好，我就看你是怎么打出来的，你心里是怎么信的，你是怎么宣告的？简短的几个字，但是不是疾病的字啊？比如说你便秘，那你应该怎么说？你面瘫，你应该怎么说？你妇科你应该怎么说？你头晕你应该怎么说？大家请记得啊，你不是打疾病给我看，没用啊，因为我跟你一样。好，现在你打的字就是你心里相信的，就是神的灵开始运行你心里酝酿的、孕育的。好，我告诉大家方法，我在看你们打出来的。非常棒。你看，牙疼的鬼出去，高血糖的鬼离开我，尿频离开我，对，就这样打。你可以处置他，你有权柄处置他，因为你是神的儿子，神的灵运行在你身上，现在就运行。你越相信他，你越启动他，他越运行。啊，不需要长篇大论啊，不需要，赶鬼就是几个字。太棒了，弟兄姐妹，乙肝病毒离开我，对，都是魔鬼的作为。贫穷的鬼离开我的家，对，你的人生不需要去体验贫穷。因为基督是富足的，神的国是富足的，神的国应有尽有。哦，对，手麻离开我，好了，我们就打这些就够了。好，现在我给大家时间，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我们计时开始啊，1分钟的时间，你就专门祷告你的疾病。刚才你不是直播间里打字了吗？你就重复反复的。大声、小声、大声、小声，就这样宣告。好，1分钟时间计时开始。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时间到了啊，就是给大家打个样。我们在直播间里讲的东西啊，不是听着好听、拿着没有用的东西，我们给到大家的都是实用的方法。就是圣经里怎么说，真理怎么说，耶稣基督。神怎么说？怎么创造？怎么赶鬼？怎么得医治？那我们就现场来训练，让大家真正的得到福音的好处，而不是你听了很多年的道，听了各种各样的道，各种类型的道，各种教派的道，你该怎么病怎么病，该怎么死怎么死，该怎么穷怎么穷，该怎么无知就怎么无知，不是，这不是福音的好处。如果你一直这样持续多年，你这样的状态，可以说你跟福音没有瓜葛，因为福音不是这样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是圣经的原话。神的大能就意味着你所有的不能，神都能。神的大能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你所有的不能在基督里都能。神的大能可以医治你的任何一种疾病，可以医治你的无知、愚昧，可以医治你的头昏眼花，你所有的在你里面的不能，在基督里都能，这才是福音的大能。否则的话，自己去脑补啊。好，往下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一词的。意思是孕育，在神说出万物之前，是圣灵预先孕育、规划好了这一切。来，这句话是重点。在你得医治之前，是神的灵在你里面预先孕育、规划、看见好了这一切，你是健康的。 亲爱的家人们，你的眼睛里一定要常常的记得看见你健康时候那个状态、那个样子、那个模样。比如说，你脸上没有皱纹，你的腰杆是直的，你的脖子是挺拔的，你的后背是挺拔的，你走路是轻盈的，你的身体是轻松的，对吧？你的眼睛是明亮的，你的眼目是传神的。你的肢体是轻盈、灵活、便捷的，不能说走路如飞，但是你走起路来是轻松的，而不是你现在是一个臃肿的、肥胖的肢体、身体，你走路都懒得动，你跳起来都非常困难，你的大脑像生了锈一样，记不住东西，你睡觉和白天没啥区别，那这个不是你的最好状态。你最好的状态是应该思维敏捷、头脑清醒、眼目明亮、记忆非常棒、走路轻盈，整个的体态、整个的人的状态是非常非常好，面色光红，这个气血充盈，吃得香、睡得好、玩得开心，每天喜乐、平安属于我们。你应该是这样的状态，那么。你如果向往这样的状态，你在你的灵里边就应该在孕育、相信、规划、看见，每天就看见这样的你。之后同时配合，该吃吃，该睡睡，要吃对的，不要吃撑，不要吃多，不要用这些食物去让自己成为一个大胖子。这些食物可多吃可少吃，你习惯了少吃，那你的身体就会轻盈。那你习惯多吃，你的胃就变得很大，变得很大，对吧？你带着这个大的皮囊，你不觉得很辛苦吗？很累吗？对吧？这是智慧。人永远要保持身体轻盈，你的头脑就是清醒的。否则的话，你带着那么重的一个大皮囊。拖拖拉拉的，你的脑子就不灵光。也就是说，万物的被造是先在灵里边被造，所有的事情在出现在人们眼光、眼目之前，在出现人的视野之前，它都是在灵里边被预先看见、被创造的、被相信的，然后透过话语，我们把这些所信的成熟的事物。说出来，宣告出来，宣告出来。当神凭信心说出灵里的实际时，那实际就在世界出现了。对，神是这样创造的。那么我们再看世界，世界上的一些发明家也好，一些画家也好，一些词曲作者也好，一些小说家也好，他们在完成这些作品之前。大多数的人都会遵循这个规律，因为这是一个世界的律。比如说，马斯克他在发明些星链也好啊，SpaceX 也好啊，包括这些新能源汽车也好啊，包括他在太空发了很多这些卫星也好啊，他一定是在大脑里，包括他的工程师，一定是有很多的图纸一些的想象。之后把它画下来，或者用模型把它在电脑上用通过软件去做出来。之后他们就分析哪些该保留，哪些该去掉，那删繁就简怎么样？然后之后再做出来模型，包括马斯克现在的机器人，它一定是有图纸的，一定是有规划、有设计的，之后再修改。包括我们的手机一代一代的更新迭代。那最原始的手机跟砖头一样，慢慢慢慢的，它的这些部件就会缩小。所以说，同理，人类的设计过程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过程是一样一样的，因为神造了人，人的思维方式跟神是一样的。大家听得明白？人类的思维方式跟创造模式 是像他的创造者，我们跟神是同类的，因此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我在这里说，我们是神。啊，那些被吓到的人，请你去查圣经，我们是神这句话不是我自己在这里乱说的啊，是圣经说的，并且被耶稣基督亲自引用，他跟犹太那些律法主义者聊天的时候说的，我们是神，你不要被神对你的命定吓到，你是从神生的神的儿子，并且他就住在你里面，圣灵就是神的另外一种方式，他就住在你的里面。圣灵怎么不住在动物里面呢？他怎么不住在牛马里面呢？因为那些牛马是他创造的另外一个品类，跟神不是一类，所以神不会住在他们里面，反而神住在我们里面。好，你是神，这就是神对你的称呼，是神告诉你的，你跟我一样，你是神。你被吓到了吗？你被吓跑了吗？当我说你是神的时候，你说我是异端，实在是。你就是神，但是有一点，那天我也强调了，我们不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只有一位，圣灵只有一位，三位一体的神只有一位。我们是从他生的儿子，神说我们是神，我们是众神中的一位，我们将来要跟神一起来审判这个世界。管理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神造的，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那我们跟他坐在一起，我们如今被他提升到高处。耶稣基督坐在天父的右边，我们也在那里。我们将来要跟他一起审判活人死人。你说你要不要健康？你说你要不要健康？你说健康是不是本身就属于你？只是说你没有认识到，你天天在那哼啊哈呀，给我祷告吧，我儿子神经分裂，给我祷告吧，我女儿抑郁，快给我祷告吧，我女儿要跳楼，我抓不住她，如何如何的，每天就开始到处都是意外，到处都需要消防员去灭火。一问下来，这个姐姐或者这个弟兄都信主20年、十几年、七八年。有的30年、40年，对吧？人们一直在追求主、追求神，但是人们没有听到最核心的观点，人们不会用，非常可惜，非常痛心。家破人亡，一塌糊涂，穷的实在是家徒四壁然后再看大姐，就是无知的样子，非常可怜，非常痛心。你说信主本应该让我们这些愚昧无知的人，因着基督的缘故，让我们变得有聪明、有智慧，我们能够看透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但实际上，我们有些人却没有，你说是不是可怜？之后呢，又不好好听道，听到了一篇道呢，又开始说张三姐，你帮我听听看对不对？李四哥，你帮我听听看对不对？他们说不对，不能听。马上就吓得不敢听，对吧？针对于这样的不太有知识的大姐们，我们没话说，我们帮不到忙。亲爱的们，这样的大姐们，我们帮不上忙。还有个别的人，就是眼睛看东西，帮人看东西，帮人听声音。那这样的四五十岁的姐妹们，自己觉得自己如此聪明，是一个大先知，那这样的姐妹们，亲爱的，我们帮不上你忙，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如果你这样持续下去，你的神经会分裂的，你的家庭会破败的，千万千万不要自称先知，给别人发预言、看东西，自称自己是先知，你。太可怕了！你会把你的家败光了，你自己人的精神都会出大的问题的。到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信仰负责。真正的一个基督徒，有真理的弟兄姐妹，他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他是一个情绪稳定，各方面都符合这个世界规律的人，他不是一个怪的，不是一个怪物，不是一个神经兮兮的一个人，站在人群里就感觉他不合拍儿，他跟别人融不进去，因为他很怪。不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正常的人，不是一个怪徒啊。好，回来，这是神创造的法则，是神工作的法则。神创造的法则，神工作的法则已经告诉给我们，那我们今天工作就要按照神启示给我们的法则去做。耶稣就是按照这样的法则做工的。好，聊天室稍微暂停。来，弟兄姐妹回来，思路跟过来啊！大家思路跟过来。耶稣就是按照这样的法则做工的，因此他所做的都大有功效。耶稣口里所说的话都大大成就，完全实现。约翰福音5章19节这里说，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就是说他自己。”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耶稣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今天我们透过圣灵的启示，把神工作的法则、耶稣基督工作的法则已经公开的向大家分享了。那今天我们是神圣的儿子。我们也是小基督，我们要效法神做事的法则，就是一切美好的你想要的，你就先在灵里边去孕育、去想象、去培育、去规划、去相信，成熟了、成熟了、成熟了之后，把它给宣告出来，宣讲出来。说我是健康的，我没有一丝疾病。我是健康的，我是全然健康的。比如说你肝有问题，那我的肝是健康的。肝，你是被基督所爱的，我也爱你。我深爱你，我祝福你。每天你要良好的，你要开开心心的，你非常棒的为我工作。我爱你，我祝福你。你要为我工作，我要为神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你是良好的，你是健康健壮的，工作有力度的，功能是健全的。所有的不健康。所有肝上的疾病，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你离开，命令你离开，我祝福你肝，我爱你肝，每天抚摸的那个部位就去祝福，就去祝福，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有肝方面的疾病，啊，神是透过让我肝得病，要让我学习某某某功课，no。如果你还怀有这种观点的话，那你真是自欺欺人，你真是自己坑自己，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坑里边被魔鬼折磨，你是魔鬼的帮凶来折磨你自己。所以你要忘掉那些魔鬼式的教导，你要忘掉那些魔鬼的帮凶式的教导。好，我们往下来。耶稣基督当年就是这样，他所做的都是父做过的，也就是说，耶稣当年所做的是按照父的样式做的。父在哪里做的呢？他是在灵界里做的，在天国里做的。 在那个高高的、遥远的、我们所向往的国度里边，那是灵界，那是神的家，那是天国。耶稣基督本来是在那里的，但是因着爱的缘故，因着亚当失去了他的全所有的缘故，因着今天你不再受疾病、贫穷、邪恶所捆绑的缘故，耶稣基督他从天国，他本身是一个不被任何辖制的，他是一个创造者，他是宇宙的王，他必须要变成我们的样子，就如同你想救一个小蚂蚁，一个童话故事啊，我想象的，你为了拯救一只小蚂蚁，你变成了蚂蚁。你愿意变蚂蚁吗？没有一个人愿意变得更低等，对不对？那么，因为你爱这只小蚂蚁，你要变成它，你只能变成蚂蚁的形状，你只能爬在地皮上，可能不小心一只脚就把你碾死了，你冒着被一只脚瞬间碾死的风险，你变成一只小蚂蚁。你去拯救了另外一只你爱的小蚂蚁，或者你拯救了一群小蚂蚁。这是打的比方。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把父所做的，他在天国里看到的这些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一句话就让死人复活，让瞎子看见，让大麻风得洁净，是耶稣说出了父所做的实际。在天国里，耶稣就看见上帝神，他这样做事，他这样创造。因为在天国里边有很多奇妙的东西，我们都未曾见过，在启示录里有记载一部分，那是我们所向往的。所以，当我们的亲人他信主之后，他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基督徒，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为什么没有那么悲痛？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去了更好的地方，我们将来也要去，那里好的无比，因为与主同在了。那灵界的事实就在自然界发生了。耶稣看到了父，天父一直这样做事，所以当他从天庭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把天国的事情、做事的法则在世界上做了，所以人们感觉到非常稀奇，因为这个世界的法则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已经换了主人，目前的主人是魔鬼，所以魔鬼就是杀害、毁坏、掳掠。我们作为耶稣的继承人，来，亲爱的们，你们回应啊，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继承人？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是神，你知道吗？你还会被吓到吗？你还会被吓跑吗？当我们把圣经上的原话搬出来去讲的时候，你还说我们是异端吗？你是耶稣基督的继承人，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圣灵所生的神的儿子，你也是开始了基督的生活。要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儿，就是把基督在灵里边给我们的产业，通通的要活出来。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要像神。神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神怎么说，你就怎么说；神怎么说，他里边所有的，你就说 Amen，是我认可，我相信。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信我，就是信差我来的。耶稣怎么做事情，我们就怎么做，因为我们一定要像他。如果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你不去做，你不照着他行，你不效法他，那你效法谁呢？我真的看到有些教会里的人实在是效法魔鬼。 好，我们今天真的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继承人，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如果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了，你还一会儿你就是魔鬼的同类，一会儿你又变成神的儿子了，你自己跳来跳去，你知道神的国跟魔鬼的国是无法相容的，它是无法兼容的。他们距离遥远，你无法从魔鬼的国再跑到神的国，你以为呢？当一个没有真理的人，他就来回的跳，一会儿心情好的时候，哎，在基督里；那心情差的时候，自己觉得，哎，我软弱，我祷告不通达，这个，哎，神来管教我，对吧？他就自己自动跑到魔鬼那个阵营里边去了。亲爱的，你知道在真理里边。魔鬼的阵营跟耶稣基督的国是无法兼容的，它完全是不通的，因为我们到天国唯一的通道就是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他的名得救。你脑子就乱想，没有真理的人简直了，就简直就是在那儿做小孩的家家玩家家的游戏，脑子里全是乱了套了，哪有什么真理？那嘴里边一派胡言。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越来越明白真理的时候，你再回头去看看你原来你听过的那些道，包括现在正在进行时的那些道，你简直就是你没有办法听。为什么？因为你的脑子已经被真理洗干净了。你觉得那简直就是魔鬼的代言人呐，对吧？你觉得他们非常可怕，非常邪恶，你怎么去接近他们？在教会里释放出非常邪恶的信息，就是魔鬼的代言人，就是魔鬼的帮凶，在残害教会，在残害弟兄姐妹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一定要擦亮你自己的眼睛，把你的脑子抓出来，好好用真理洗洗，你就能够分辨是非，你就能够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你就知道我下半生要好好的使用我的光阴。我要竭力的进到基督里，认识基督，活出基督。我不能再亏缺神的荣耀了，我不能够再浪费光阴了，我不能再继续做魔鬼的代言人了。所以这些弟兄姐妹，请你自己去分辨选择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替你做决定，记得。好，接着来啊。我们看耶稣跟父之间的关系。耶稣基督他虽然从天庭来到世界，但是他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的纽带永远都没有变松弛，永远都没有距离。那今天我们被圣灵引导。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这根纽带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父做什么，耶稣基督就做什么。今天父做什么，耶稣基督做什么，圣灵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其他的我们一概不做，做的都是无用功。你一做就上了魔鬼的当。好，我们来看经文，约翰福音5:20，我这里用的是当代译本啊，大家去下载当代译本去看。父因为爱子，便把自己的一切作为给他看。因为爱的缘故，在亘古之先，在没有这个宇宙之先，在没有你和我之先，天父跟耶稣基督他们就紧密的关联在一起。父爱子，子爱父，父把他一切的作为都给耶稣看。而且还要把比这些更大的作为给耶稣看。那今天耶稣从天堂来到了世界，把天堂做事的法则拿到世界上来，人们就无比惊奇，说这个人好像有权柄的，他从哪里知道的这些事情呢？他不是约瑟木匠的儿子吗？他没有读过那么多书啊。 父如何使死人复活，并赐生命给他们，子也照样想赐生命给谁，就赐给谁。父把权柄、把做事的法则一一的给耶稣基督看，那父也把赐生命的权柄给了耶稣基督。那今天耶稣想把这个生命赐给谁，就赐给谁，这是他的权柄。好，重点来了，父不审判人，他将审判的事全交给了耶稣基督。全交给了神的儿子，他也是神子，他也是人子。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谁听从我的话，又信差我来的那位，谁就有永生，不被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来，这句话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信息。耶稣他从来不说谎，因为在他生命的里面，在他属性里面没有谎言这一说，只有那位魔鬼，他是谎言的父，他就是一个说谎者。耶稣基督从来不说谎，他都是实实在在的告诉我和你。他说：“谁听从我的话，又信神，神差遣耶稣来的，对不对？谁就有永生。亲爱的，我问问大家，你们信吗？你们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吗？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派来的拯救我们的那一位吗？”那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你们信吗？耶稣基督所做的事的法则，你们信吗？耶稣基督用一句话就赶出恶鬼，耶稣基督可以让死人复活，耶稣基督可以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你信吗？你愿意去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儿吗？信耶稣基督并信父的那一位。谁就有永生？你有永生吗？请问你有永生吗？永生就是永远活着，永远不死。你信你永远不死吗？你信吗？好，信。你永远不死。打出来，我永远不死。当我们说我们永远不死的时候，又有很多人被吓着了，但是没有吓跑，就觉得我永远不死吗？我永远不死吗？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在这里，耶稣自己说的。永生，那另外一个意思不就是永远活着，永远不死吗？然后啊，下面这句话又是非常关键的，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最关键的。好，不被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已经离开死亡进入永生了，已经永远不死，永远活着了。好，我这样理解对不对？你不被定罪，神不定你的罪，并且你永远不死，你永远都不在死亡，离开了死亡，进入永远活着的状态了。我这样理解对还是不对？我这样理解对还是不对？我这样理解是不是异端？耶稣基督亲口说，他并且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说，你不被定罪。来，请问啊，现在有多少人还在自己定罪？现在有多少人还在自己定罪？你是不是那个定罪的？你是不是还给自己定罪，还给别人定罪？哎呀，他并没有得医治，是因为他没有认清罪，他行为不好，所以他得了这个病，他还死了，他儿子还死了。 耶稣基督都说了，你不被定罪，然后今天你还自己给自己定罪，你说你是不是跟耶稣就是正好是对立的呀？你是不是敌基督啊？你傻不傻呢？好，这里说了，当然你不要故意去犯错啊，因为错，你犯错了，或者你认为你犯罪了，神不定你的罪，但是这个错误的后果你自己要承担，明白吗？比如说有人投资了，啊，自己没搞明白，自己也不是这个专业的这一行，自己就拿出来钱，希望这个钱能够生钱，投资了，之后呢，这个就鸡飞蛋打了，然后呢，就开始自己在那乱想了，哎呀，这个我犯罪啦，我贪心啦，我抓世界啦。来了，这些全给自己扣上一个一个一个大帽子。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嘛，因为你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你不了解这里边的具体细节，利润点在哪里，他为什么会钱生钱，为什么会这样，你不明白这个逻辑，人们一说你就信，对吧？那么明显的不应该信的事儿你就去信，对吧？那你最后你这样了，这不很正常吗？那后果是什么？后果你辛苦积累的这个东西没有了，对吧？那你怨谁呢？你认为这是神给你在管教你，跟神连个边儿都没有，跟神有啥关系啊？对不对？是你自己缺少知识，缺少判断力。那你比如说，你问10个人，里面大概有8个人就认为这个不靠谱，不对，不要信，离开这些地方，离开这些人。但你还是想着，啊，万一能增值呢？万一能够涨点钱呢？对吧？还是你里边你没有去说服自己啊？然后你说我试试吧，对吧？侥幸的心理，缺少逻辑、缺少判断的侥幸的心理，那最后是你自己造成的。你就认为，哎，这个神咋不为我负责任呢？神咋不帮我呢？神咋帮你啊？对吧？你自己逻辑逻辑，跟谁连边儿都没有，跟谁任何关系都没有，所以不要自己在无知的情况下做的错误的行为之后呢，你认为是神给你的管教啊，功课也好，不要乱扯啊，不要乱来。所以我们的人的大脑是要清醒的，不要乱说话，不要乱联系。但是你错误的决定之后，你后果你自己要承担的。就这么个例子啊，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明白。好，不爱我的人不会遵行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出于差我来的父。好，到这里啊，不爱我的人不会遵行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出于差我来的父。也就是说，耶稣跟门徒们所说的这些话，这些教导。都不是出于耶稣基督一个人，因为他跟父是联合的，他住在父里面，父也住在他里面，他们是合一的关系。好，再往下，这个话呢，是我给大家举过例子的。因为腓力呢，他虽然跟耶稣同吃同喝同行，但是他还是困惑啊，因为人呢，人是血肉之躯，人是个受造物，人的思维就受局限，他就着急呀，他就总想去看看耶稣基督嘴巴里边所描述的这个父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就很好奇，他说：“主啊，求你让我们看看父呗。”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这个腓力啊，他的悟性就受局限了，他就总想看看这位让他很好奇的父在哪里。他说：“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只有这么一个愿望，你让我看看呗。”你老说老说，你就让我看看，又能咋地呢？对吧？之后，耶稣说出来了真理， 说：“菲利亚，我和你们相处这么久了，你还不认识我吗？”确实，菲利就是不认识耶稣基督啊。包括今天的你，亲爱的，今天的你，你认识耶稣基督吗？不一定哦，真的不一定。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让我把父让你看看呢？我就是啊。如果这话被法利赛人听见了，被那些律法主义者听见了之后，你说这些律法主义者会怎么样？对吧？他们如果有个山崖的话，就是立刻马上把耶稣推下去，因为他们恨透了耶稣。你又说这个狂妄的话了，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不就是木匠的儿子吗？你怎么说你跟神同类，天父还住在你里面？你简直是胆大妄为！啪啪啪。对吧？像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活出基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对吧？有些人就听见的时候，啪啪啪，哇，你江永流，你真是胆大包天，你竟然要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你以为你是谁？对吧？这一系列的吵架，一系列的抨击，一系列的就来了，对吧？真的无所谓啊，对啊，你不做我做，OK，这些工都留给我做，那将来我得多少奖赏呢？你在那待着去呗，对吧？你在那自我管教自己呗，你自己在坑里边去打滚呗，对吧？关我什么事儿啊？好，回来。难道你不相信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吗？如果犹太人在场，犹太人就简直是气疯了。我这些话不是凭自己讲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在做他自己的工作。你看啊。这话，当你对真理没有认知的时候，你不知道父跟耶稣基督他们是如此紧密关联，是一个合一的生命的话，那你觉得这话太绕了，我的大脑简直是被绕进去了，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明白。那今天我们说圣灵，我们认识这位圣灵，他就是神本身，他就是基督本身，他用这种方式。住在我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启示我明白世界上一切的事。那有一些不信的，或者说不接受圣灵的人，那简直是吓坏了，对吧？因为他们的逻辑跟我们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懂吗？所以他们都疯了。OK，只有当你进到圣灵里，进到基督里，进到真理里，你才对这些话，你说嗯。一点都不绕，非常清晰，说得多清楚明白呀、啊！神把他的话说得多简单呢、啊，我很好明白呀、啊。好，你们要相信我，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对吧？这简直对那些外邦人，或者说那些不接受圣灵的人，那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天大的难题，他们无法理解，无法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用他们肉所做的大脑理解这些。灵界的话，耶稣继续说：“你们即使不信我啊，也该信我所做的呀。你应该看见这些见证，你们应该因为这些见证，因为这些神迹奇事去信我呀。对你像咱们直播间里边那么多的见证，真的是铺天盖地的哈、啊，每天都有，对吧？你即使不信我们讲的这些，你也该信这些见证，对吧？就像。”一个那个瞎子说人不能够开瞎子的眼睛啊，神不跟这个不对的人同在呀、啊，那他既然开了我的眼睛，那我就要信他，他应该就是那位弥赛亚。连一个瞎子，他从前因为他看不到，他对这个世界没有认知，他都相信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说神怎么会跟罪人同在呢？神不会跟罪人同在，神也不听罪人的祷告。那这个人他既然能开了我的眼睛，他就不是罪人，我要信他。 可是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对吧？就不信，看到这么大的神迹就不信，就是因为那个魔鬼蒙蔽了他们的双眼，油蒙了他们的心，使他们无法回转过来。今天有多少人油蒙了他们的眼睛，油蒙了他们的心？这么大白话的讲到，这么清晰、清楚、明白、明了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听懂的讲道，他们都不听。他们就开始啪啪啪，对吧？所以这些人呢，就由他们去啊。耶稣继续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这是耶稣说的。你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吗？那你就要做比耶稣基督更大的事，因为耶稣回了天国。他以另外一种更奇妙的形式赐下圣灵，住在每一个信他之人的里面。耶稣在世界的时候，他无法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只有耶稣基督，他回到父那里去，他求父，父就另外赐下一位保惠师圣灵来。住在每一个信他人的里面，啊，亲爱的，我问你啊，今天你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吗？你信圣灵住在你里面吗？你信你能做比耶稣基督更大的事吗？你信吗？来，聊天室回应啊。耶稣基督能够开瞎子的眼睛。能够让瘫痪38年的人立刻拿起褥子来行走，他医治了百姓各样的病症，他医治了好了彼得的岳母，他让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你能做不？你信他？你要信，你做比耶稣基督更大的事儿，那你首先来医治你自己。在基督里，在真理里，你已经被医治了，你已经被医治了，因为疾病不属于你，疾病是那恶者放下的，绊你脚的。那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绊脚石踢开，疾病不属于你，你不需要今生与疾病相伴，你不需要，你不需要今生跟疾病共舞，你不需要。跟疾病共舞有啥意思呢？你可不可以跟圣灵共舞？疾病不属于你。好，这段大家听得明白。好，现在我再给大家1分钟时间。你有任何疾病，你赶他出去。我跟大家一起，我们共度1分钟时间。因为你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这些奇妙的观点，这些伟大的观点，你不要留着不用，你要用起来。你要把这些伟大的观点，这么简单好用的观点，你把它用起来。他才能为你所用。好，来用1分钟。为什么不能长时间？因为这是一个直播间，我们要更多的跟大家去宣讲真理、分解真理、练习呢，拿到课下，你们自己去找时间去更多的练。前提是你要明白。1分钟时间啊，我们不说话，你自己在你自己的房子里说话。我相信每一个听明白的人，你都在练习，你都在练习呢。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练习，你必须要操练，把健康拿到手。好了，亲爱的们，我们先到这里啊。这个截图啊，大家赶紧截下去。你要多复习几次。 这些经文实在是太给力了。这些经文我非常非常喜欢，因为它能够提醒我是谁。这些经文就像我自己的一个说明书一样，让我知道我是谁。这些有力的、给力的、炸裂式的经文，它每天都告诉我，让我知道我是谁。所以，亲爱的们，当你被圣灵开启以后，当你被圣灵引导的时候，你打开圣经，你每一天都能够抓到那些来直击你心脏的、直击你心灵深处的那些经文，让你知道圣灵在向你说话，圣灵在每天在点拨你，告诉你你是谁，你活着要干什么，你服侍神要干什么。你信主要干什么？我们的生命的核心是什么？神就是天父，你怎么称呼都可以啊。耶稣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刚刚我们阐述了神跟耶稣之间的关系，跟耶稣之间的关系。那最重要的又来了，那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跟神、跟耶稣基督之间，我们是什么关系？我们在世上活着，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要干什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核心意义在什么？我们活着的价值是什么？这个我们要真的要搞清楚，你才能够去活出你这些有限的年日。把它活成一个金子一般的生命。有一天，你世界上的功结束了，你回到你该去的地方，你去领奖赏了，你能领到啥？而且那是永恒的，你能领到啥？你能领到啥？决定，由什么来决定？由今天你选择怎样活决定，你今天选择怎样活，将来你在永恒里就能够领到啥。这个话说的最直白了，我相信人人都能懂。好，耶稣说：“我会求父，另外赐一位护卫者给你们，他要永远和你们同在，就是圣灵。”他永远、永远、永远和你们同在。有人说：“哎，你快给我祷告吧，我怎么感觉不到圣灵呢？圣灵离开我了吗？神不要我了吗？对吧？”你没法回答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小孩子，对吧？哭了就饿了就哭，给饭吃完就不哭，等会儿呢又哭。他是真理的灵，世人不能接受他，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来，这个圣灵他就是真理的灵，他就是真理本身。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其实这个圣灵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耶稣基督跟父是合一的，他们是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合一的关系。那耶稣也是神。神也是耶稣，耶稣也是圣灵，圣灵也是耶稣，神是真理，真理就是神的话。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划等号的，只是说他们的工作方式不同，位格不同，做事的，做神工作的方式不同而已。来，我们再看看世人哈，世人不能接受他，因为世人是凭眼见的。你拿出来神给我看一看，哎，来，你不是信神吗？你拿出来你的神给我看一看，你拿出来你的神长得是什么样子的？来，你拿出来给我看一看。 他们是要看的，看见了才信。世人是这样的，世人是凭眼见的。但你们认识他，来，亲爱的，你是基督的门徒，你认识圣灵吗？因他常与你们同在，并且要住在你们里面，这是耶稣基督跟与他一同相处的门徒说的。你是耶稣的门徒吗？你也是，也就跟你说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事实。圣灵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只要你被圣灵充满过，只要你真心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赎主，你需要他的拯救，因为你是一个罪人，你无法自救，你需要一位救赎主。那这个时候，你举手祷告，相信你需要拯救，你需要一位神来拯救你，你邀请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他就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了。有人说，那我做决定的时候，他怎么不管我呢？是因为你，他是住在你里边这个事实，是因为你没对他没有认知，是你对他没有更多的认知，他工作的方式和法则你不明白。好，那今天交给你，跟上。耶稣继续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耶稣从来都是说到做到的啊，而且他用必，他说的话你不用怀疑，他是最值得你相信的那一位。你可以不相信你自己的父母，你也可以不相信你的配偶，你也可以不相信你自己，但是这个宇宙当中唯一一个值得可信的就是耶稣，包括他说的话。不久，世人就看不见我了，而你们却能看见我。这里指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被钉死了，人们就认为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你还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你还说父住在你的里面，你还说我说这些话不是凭着我说的，是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所做的事儿。你看，你还不就是死了吗？你还不是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吗？你在十字架上，你还不是嗷嗷的疼痛喊吗？对吧？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对吧？讥笑的人继续讥笑，不信的人继续他们的不信。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真的复活了，并且他向门徒们显现，向玛利亚显现。还有一次，向500人一起显现，活活的40天，不停的向人们显现，又吃鱼，又说话。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真正的复活了，就是因为基督他复活了，他没有像普通人一样死了就死了，我们才信他，我们的信才有指望。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一个空，就是一个枉然的，就是自欺欺人。这是保罗说的。因此，世人觉得看不见了耶稣，因为他们不明白灵里的事情，他们凭着自己的肉眼是无法看到灵界的真实和奇妙。所以我们信，因为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能够听，能够信这个福音。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升天了。如今他坐在天父的右边，将来要审判活人跟死人。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他永远不死了，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永远不死的一个高级生命体，高维度的生命体，他是宇宙的主宰。在他永远都是永恒的，他没有被时间跟空间限制住。那我们也是活着的，而且我们的真正的生命也是不受时间跟空间限制的，因为我们是神生的，神如何我们就如何。 就看你信多少，你认同多少，你 amen 多少。到了那一天，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耶稣又多加了一句话，刚才那句话是说，腓力啊，你怎么不信呢？因为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看见了我，就如同看见了父。接下来，耶稣又加了一句话：“我也在你们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就是圣灵他。就是神本身，他以圣灵的形式住在我们里面了。那也就是神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对还是不对？我这样理解对还是不对？大家可以回应。如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这样理解对还是不对？哎，我这样理解是异端吗？OK，好，你认同，你就能够得到百般的福气，因为这个是非同小可的一节经文。这个经文是重重的砸在你的心灵上，让你知道你是谁。让你知道你信了基督，你都有啥，你都能干啥。来，我们继续，大家截图哈，这些东西太给力了，你要反复的去琢磨、去思考、去咀嚼、去玩味、去消化、去品味这些给力的经文啊！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些，因为它告诉我我是谁。他告诉我我能干什么，这是我服侍神的依据，这是我服侍弟兄姐妹的依据，这是神给我的权利。我如何去用这些权利，才能让我的信仰生命变得更扎实、更稳定？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命扎根之地。你拥有了这些经文，你就不会失脚，你不会晃来晃去，因为你真的知道你是谁。但护卫者就是父为我的名而差来的圣灵，将教导你们一切的事，并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护卫者就是圣灵，又叫保惠师。好。这里边我们来讲一下另外啊，人们总觉得圣灵是圣灵，神是神，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好，他们好像是剥离开来的，不是。在希腊原文里，这个另外呢，它是同类中的，就是说圣灵跟耶稣跟神，它是同一类，他们的属性都是一样一样的，只是他们的工作方式和他们所负责的那一个区域或者是领域有一点点差别而已，大家明白？圣灵跟耶稣基督跟神，也就是天父，他们是同类的，他们同有神的属性，在神性上他们是一样的，只是他们分工。区域工作的区域跟方式不一样而已。好，你可以想象，就是他们分工啊，不分家，可以这样想，不一定恰当啊，哦。我这样比喻，你们别又说我是异端，我只是打了个比方，目的是让大家明白。好，这句话，这一篇文字截图，好。接下来， 我们现在说话都很小心，因为就是有些人哈，他们的精力特别旺盛，他们不把自己的核心精力放在自己该做的事情上，他们就挑毛病，就是你话赶话赶，话赶话赶的某一句话、某一个字、某一个词，他们都挑出来找问题。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很闲呐？这也蛮好的，我觉得这样也能提升我们。OK，我们继续啊。说我会求富，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会求富，神赐下的各种恩赐都是透过基督来的。基督，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以后，才赐下了圣灵，明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给我们的各种恩赐，都是透过基督来的。基督是我们跟神之间唯一的中保、唯一的通道、唯一的媒介，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好，提摩太前书这里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啊，只有一位神。我们是神生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当中的，我们有神的属性，但是我们不是这一位神。神只有一位，基督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位，圣灵只有一位，但是我们是神所生的众儿子当中的一个儿子，我们有神性，我们也是神。啊，你看这话好像又矛盾了，但是你能理解的人他就理解，不理解的人他就不理解，就是明白的人就是明白。不明白的，他总归就不明白，你也不需要解释了，因为这话不能再解释了，我们人类的语言就词穷了，到这里了。好，所以耶稣他回到天国以后，圣灵赐下，五旬节来了，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下，降在当初马可楼的120个人身上，那今天，每天我们都是五旬节，只要你追求此刻、现在、当下，圣灵就降在你身上，他会多而又多、多而又多的以量的形式降在你的身上。只要你信，只要你愿意接受，圣灵会无限量的供应。好，我们再回到身体上，就身体健康而言，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是在救恩里完成的。耶稣基督他救了我们，不只是救了我们的灵，他也救了我们的魂，救了我们的体，他把我们整个的人的灵魂体全部都救赎了。耶稣基督的伟大作为，这是他的伟大作为，他救赎救的就是完全彻底，没有留下你的身体没有救。那就标志着我们的身体都是健康的，亲爱的们，你们认同吗？耶稣基督他的拯救是不是完全的？他有没有把你整个的人都救赎了？因为你的人是包括灵魂体。你认同吗？那这个救恩他救赎的完全，那就说明你的身体也被救赎了，你在新生命里，你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体。那为什么你现在的身体还带着众多的疾病？是因为你对这个救赎没有更多的认知，你可能还认为有病是魔鬼，神对你的管教呀，这个神让你学习某某某功课呀，来试炼你呀，让你成长成熟啊。对吧？如果你脑子有这样的观念的话，那你就给魔鬼留了可乘之机，你给他开了门，所以他就会叫来更多的魔鬼来攻击你，攻击你，因为你不明白吗？他寻找到缺少真理、对真理模糊不清的人去攻击，他没有办法去攻击对真理认识的十分清晰、把自己的门关得紧紧的人，他没有能力。因为我们下一秒钟就要奉耶稣基督的名赶走他的作为，来赶走他，让他离开，告诉他他是一个失败者，告诉我们 你也告诉魔鬼，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健康的。因为真理是可以抵挡魔鬼的，可以抵挡魔鬼射向的一切火箭。所以，众人跌倒在你右边，跌倒在你左边，你永远都不失脚，指的是谁？指的是那些明白真理的人。当你糊涂的时候，圣灵怎么保护你啊？因为你总是给魔鬼开门嘛。所以这个直播间里，我们就不停的输出真理，说真理，说真理，说真理，不停的去敲打重点，敲打重点，敲打真理，敲打真理，让这些真理在你耳朵里边，在你的脑子里边，在你眼前不停的出现，不停的出现，不停的出现，打磨，打磨，打磨，直到你认同了，直到你张嘴就说奉耶稣基督名，魔鬼离开我，疾病离开我，我是属基督的，我是圣洁的，我是健康的，魔鬼离开我。魔鬼离开我，疾病离开我，直到你被教导成这样，你才能够走出去，去为主做工。因为你可以用神的话把你自己武装起来了，你是一个有真理的人，你可以抵挡魔鬼随时向你射过来的火箭，你才可以上战场，才可以打仗。除非你用真理把自己武装起来，否则你不能打仗，你不能成为战士。好，认同就好啊，你认同你自己的身体是健康的，接下来你就要赶疾病，赶魔鬼。好，我们继续。灵界里我们的身体是都被重新被造了，造成了基督身体的样式。在灵界里啊，你要知道在灵界里你的身体是一个新造的身体，是一个得赎的身体，是被耶稣基督完全救赎出来的身体。你的身体是没有疾病的，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类风湿，没有头晕，没有眼花，没有妇科疾病， no， 都没有。因为始初神没有创造疾病，他没有，那你就没有。因为神是你的父，他没有，他不会给你他没有的，因为他是健康的，那你怎么会有不健康呢？我们的身体要像基督一样健康，要像神一样健康，这话你敢信吗？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挑战你，我们的身体像神一样健康，像基督一样健康，你敢信吗？我挑战你的大脑了啊，挑战你的思维了，你的身体真的像神一样健康，像基督一样健康，因为你在基督里重新被创造了。你是一个在基督里的新新人类，你是一个健康的。好，这话对很多人是有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如果你在床上都爬不起来，如果你在床上多年都无法行走，无法站立，无法自立，这对大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好，你信才是刚刚开始，像那个瘫痪了38年的人一样，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时那刻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是他信了，他行动了，他平时连那个池子他都进不去，别人总是比他快，因为他行动迟缓，他是个瘫子，没有人帮助他，他就进不了那个池子。虽然他如此渴望能够进得去，他总是在等机会， 但是他一直没有等到。当耶稣说了这话之后，他信了。他是被挑战了，但是他信了。大家打出来的这些话，这些有力的话，是在建造你自己的一个信仰系统。这些话是在建造你的信仰系统。当你这个信仰系统不停的被这些有力的真理的话建造起来的时候，你的生命已经开始被神的话建造成大有能力的。你开始被神的真理武装成一个有力的、能够打仗的战士。所以我们要求大家听课，听课，听课，听课，听课，听课。听课的过程就是用神的话建造你的信仰体系，建构你信仰世界的这个过程，这是非常必要的。没人能够代替你去建造你自己的信仰体系、信仰世界。有些事情不是一次爱心的祷告就能够完全解决的。我们给弟兄姐妹们祷告，说实在话，就是这个孩子他哭，你不能不给他奶吃。他吃饱了，他就不哭了。但是有些人一直就是重复这个动作，哭，然后别人哄，之后再哭，再哄。这个你永远都处在一个婴儿状态，你只有慢慢的哄过你几次啊，给过奶吃以后，你明白了哦，我自己要主动拿奶瓶吃奶，之后我要吃辅食，我要吃干粮，我自己去做饭吃，我饿了就自己做饭吃，然后你就开始哦。原来去自己做个饭，自己去拿个奶瓶也没有那么难，就把拐棍扔掉了，就开始学会自己成长了，才发现哦，自己做的饭真香，想放什么调料就放什么调料，还健康，还卫生，免得饿的一直饿，一直饿，饿的嗷嗷，对吧？所以当我们这里是晚上在休息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打过语音来，我们没办法接，为什么？因为睡觉呢。那你着急不？我们很想为大家祷告，但是帮不上忙。那如果有一天你自己学会做饭了，那多好呢，来得多方便呢，对吧？所以我们一直在培育大家，靠自己祷告去成长，靠自己祷告去得医治，这是牧师一直告诉大家的方法。那没有关系，如果你是一个小孩子的话，你找过来，我们会满足大家的，只要我们有时间啊，没有问题。好，我们继续。因此，我们可以像神创造天地万物一样，大胆的说，我们的身体是圣洁的、健康的、大有能力的，这样新身体的样式就会呈现出来。因为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着了医治。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替我们都赢得了健康。耶稣基督在复活的时候，他身体上的各种伤痕都被修复了，都被大能的圣灵一一修复了。他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出现在门徒们眼前。当他被钉死的时候，门徒们都逃跑了，四散了。在门徒们的印象当中，那是一个被打得浑身是血、血淋淋的、血腥的一个鞭挞，一个被钉在十字架，耶稣基督被吊在那里。这是门徒们对耶稣最后的印象。他们失望了，他们甚至绝望了。觉得我最爱的老师，我最爱的夫子， 我们最爱的拉比，也仅此而已呀。他有没有复兴以色列国呀？他也没有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去打败罗马人呢。那我们就散了吧，重操旧业，该打鱼的打鱼。当有一天，耶稣活活的显现给他们看，他还让多马说：“来，你摸我的伤口。”每个人都被震惊了，他们被基督的复活震惊了。这就是圣灵的大能运行在耶稣那冰冷的死亡的身体上，让他的生命重新复活，重新拥有气息，重新站立，他的各个器官重新恢复健康的状态。他活活的显给世界的人看，40天之久。那今天你身上有任何疾病，首先它都是假象，是魔鬼这个谎言的制造者，这个疾病的制造者，他给的。他额外的加给你的，他非法入侵了你的身体。你作为身体的主人，你有资格把他赶出去，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是魔鬼的居所。你家里进来了个小偷，你要把他赶出去，因为你是你家里的主人，你有权把他赶出去。今天小偷来了，非法占据了你的身体多年，你要不要赶他？你赶他的时候，不要有任何犹豫，不要有任何恐惧，因为他本身就是坏的、非法的，他占据了你的身体，你就应该把他赶出去，拿出你身体主人的权利，让他离开，必须离开，彻底离开。灵界里，生命里，健康已经存在了，疾病被彻底战胜了，因为耶稣基督战胜了他。这个非法的入侵者，耶稣基督战胜了他，他失败了，他灵能力，因此你要拿来耶稣基督得胜的战果，把他赶出去，他不属于你。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段听明白了吧？关于身体是太多人需要的。好，听明白了，还是那句话，听明白了就要用。你如果不用，这有用的道对你一点都没有用，你要用。好，给大家1分钟时间用。去用，来，这1分钟呢，我不说话了。去用，去用才有用。好了，一点点时间啊，那我们现在继续最后这一段，大家一定要记得。听明白了就去用，如果不用的话，这些东西听完就忘了，对你就没用。好，财富也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贫穷，因他受的贫穷使我们得富足，那标志着财富在灵界被定义，就是被命定。就是被同意，财富在是属于我们的，我们都该享有更多财富，我们才是财富的真正主人，我们就该大胆的吩咐财富到账户上来，大胆的相信自己该配得拥有大量财富，在灵界里边，天国里边啥都有。像有些弟兄姐妹说的，玛瑙铺的地， 那么黄金街，那么水晶、玛瑙、宝石，各种镶嵌的门。那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者，他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创造任何一个他认为好的东西，因为耶稣说：“我父工作，直到如今我也工作。”那昨天我们说宇宙的运转。诸世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点点，诸世界大得很。那这些是谁来管理？谁来使他们能够正常的运行？因此，神在工作，直到如今。那这些，神造了这些，目的是谁，给谁的呢？神造这些，难道是给魔鬼留着的吗？来，亲爱的，我问你们啊，神造了这么些美好的东西，他不是给你的，他又会给谁呢？你是他的儿子，你都会把你的今生的财产留给你的儿女，对不对？那耶稣基督，神，他创造这么些美好的世界，他是会给谁呢？来，你来说说，他会给谁？对，你说了是给你的，那你再问一下，我相信我们直播间里会有很多生活很富裕的、很丰盈的一些家庭哈，那你们是另外一码事。来，请问一下。如果你现在很贫穷的话，其他的人不用回复啊。如果你觉得你很贫穷的话，你已经贫穷几十年了，来，你来回应。你也信主几十年了，你也贫穷几十年了，你为什么？你是怎么想的？来，只有这些人回应我啊，其他人不要打字了。你也信主很多年了，你也贫穷很多年了，你为什么是贫穷呢？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怎么干的？为什么你信了主之后你还这么穷？好，那今天贫穷的日子该结束了。在2026年，你应该过上一个像样的日子，你应该过上一个跟你的基督徒身份相匹配的日子。这不是口号啊，这绝对不是口号。你要先在你的心里，在你的信心里建构出来你富足的生活，你要预先去规划，去上演。你才能够开始有机会，你要抓到一个机会去大干、去猛干、去全力以赴，抓住一个适合你的机会，大干、猛干、全力以赴。神一定会透过一个机会、一个渠道，使你有财富，不是天上掉馅饼啊。请听懂我们的话，不是天上掉馅饼，你天天睡大觉，你天天懒惰，你没有抓住机会、使用机会的能力，财富跟你没有关系。你一定是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渠道、有一份工作、有一个路径，明白？耶稣基督所给予我们的产业是惊人的。在基督里，而且都是真真实实存在着的，都是是的，都是 amen 的。这需要我们凭信心把这一切呼叫出来，让属灵的在世上成为真实，把天国的真实拿到这个地上来。属灵的世界丰富而充满真理，真实到令人惊叹。如果我们不知道这让灵界彰显于世界间的这个法则，你就关闭了蒙福的通道。在事实上，在真理中， 基督的都是我们的。所以你要敲一下自己的脑壳，去问一下自己：基督的都是我们的，都是我的呢？为什么我现在还这样？你如何改变现在的现状？需要你有思维能力，需要你把这些真理认可，每天去宣告、去说，写在本子上，贴在墙上，天天看，天天念，要走心的去读、去信。透过信心的眼睛，你要下定决心改变你现在的现状，贫穷的现状。一个是物质贫穷，一个是大脑的贫穷，一个是思维能力的贫穷。你先改变这些贫穷的状态、贫穷的观点、贫穷的观念、贫穷的思维，你才能够找到甚至发现一个好机会，你才能够握住使用这个机会，使你来改变。好，亲爱的家人们，今天讲的这些，大家有没有跟上思路？有没有跟上这个节奏？有没有听得明白？我们一直在训练大家的口，来训练大家的思维方式，来洗大家的这个大脑，让你那些错误的观念要被删除。要把这些正确的观念不停的刻在你的脑子里，刻在你的嘴巴里边，不停的说真理，说真理，说真理，说真理，说真理，宣告真理，宣告真理，宣告真理，宣告灵界的真实，宣讲灵界的真实，让你用嘴巴，用思维重新建造你的信仰世界，来建构你的信仰体系。你只有先建构了你的信仰体系，用你的思维，用你正确的认知，用正确的观点，用属基督的一些真理，把它建构成一个对的思维方式，你才能够接收到好机会，才能够发现、捕捉到一个好机会，之后去使用这个机会，去创造财富。强调一点啊，不是天上掉馅饼啊，要正确理解我们的话，不是天上掉馅饼，你要行动，你要努力，你要勤奋，所有的该努力的东西，你一样都不能少。好了，连个线吧，还有几分钟时间哈。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谁要做见证的，或者是把今天听了有感受的，就对你有一些提醒的，对你有一些就点拨的，或者激发了你，或者一下子点醒了你，一下子敲醒了你感受的，也可以说一下。你来打字啊，来打字，要不太多人举手了，我也不知道叫谁。你说你做见证，或者说你要说一下感受，我就给你权限啊，来快点，弟兄姐妹，有吗？你来做个见证，你是手机型号哈，要改名字啊，要没法叫你。或者有见证的可以打在直播间，我帮你念出来都可以。哦，谢谢丁姐妹啊。有好事要发生，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能力接得住啊，要有能力接得住。你要连线的都是手机型号呀，我也找不到你呀。有见证的可以打字啊。我经历了神的祝福，又真又活。你要做见证吗？NE，来，你是要做见证吗？看你能不能点得开。NE。NE，你能点得开吗？嗯，贫穷今天结束了，2026年要财务自由了，那是要必须的。 肯定要接住啊，用你的智慧，用神给你的真理跟智慧，在 NE 我给你权限了，你能点得开吗？你不是要做，你要说什么？要求见证是吗？嗯，今天这篇道需要反复听，是的，是要反复听的，弟兄姐妹啊。点亮我的心，我很开心。这道太好了，嗯，我妈妈感觉好点了。我见证我的腰椎不疼了，我为主见证，我的腰疼，连肚子都疼，我宣告两次好了，我很开心，心被开启了，今天的道讲得清楚，听得明白。我给丈夫零化腰间盘突出和腰椎狭窄，好了，彻底好了。哇，感谢赞美主啊！这位歌山他做见证说，她丈夫的腰间盘突出和腰椎狭窄好了，彻底好了。昨天的道呢，你们打不开，是可能因为网络的原因啊，你换一个网络。这道完全改变了我的认知，这道我很受益，它有高度了。我的肩周手臂不疼了，需要反复听，句句都很重要。今天牧师讲的道打破了宗教思想，也打破了假先知的谎言。对，太多假先知了，大家可真的小心哈，你身边就有。我的膝盖不疼了，感谢主。今晚的道是指路明灯。啊，不敢当啊！神的话是你的指路明灯。亲爱的弟兄姐妹哈，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是圣灵亲自来把这些经文解开。哦，你们感谢圣灵就好了啊，感谢主就好了。啊，你们表扬我们的任何话，我们都不敢当，真的不敢当啊！我们跟你是一样的。昨天晚上祷告，我的嗓子就好了。我家小孙子4岁半，手指受伤，主耶稣医治了他，现在已经恢复到了90%了。哇，感谢主！继续祷告啊，让这个这么小的孩子要100%的得医治。我的腱鞘炎好了，你要发给全体人啊。我帮你复制一下，腱鞘炎好了，哪里有病都难受呀，对吧？任何疾病都不应该让它有啊。凡不知道得着基督生命的，说的假预言多，对啊，乱说嘛，胡言乱语啊。他们认为他们给别人发个预言，能够被别人夸奖，被人称赞。嗯，好像跟别人有多么不一样，不是的，这样的人呢，他们都不知道魔鬼给他们挖更大的坑，等着他们往里跳呢。得人的荣誉，得人的荣耀，人们喜欢互相夸奖、互相称赞，说一些不切实的假话，人们喜欢这些。 但是得了人的奖赏，真的得不到神的奖赏，这个是真实的。所以我们不要试图去得人的夸奖。人说你好，你就好吗？不一定哦。人说你差，你就差吗？也不一定哦。首先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你就不会在别人的否定与肯定当中来回的飘逸不定啊。不需要，我们人自己活着，自己要有重心。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谁就行了，你自己知道你在干什么就行了。这些假先知真的非常可怕。前些日子有人在我微信上留，他就说有一个人给他看，或者告诉他什么什么，这样的人很危险，而且都是信主的啊。一般呢就是女的多，就姐妹们愿意当假先知的可多了。大家小心这样的人啊！他给你说完，给你看完，你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你失去了你的依据。你的依据是什么？你的依据是真理，是基督的话。这位陈应香他说。昨天晚上讲的道我一直听，太好了，感谢主，我灵化，我跳起来很轻松，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在跳，很舒服，我鼻窦炎好了。昨天去银行，我哥取一笔钱，刚开始怎么也拿不了。然后我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灵化，灵化之后就拿到了。中途师母讲我吐了一口酸水，就是在释放啊。很多人在旧约的恩膏中服侍，是的，不是恩高不好啊，是有更好的。感谢主，我灵化，我鼻窦炎好点了。我第一次听牢师讲道，就牢牢的抓住了我的心，别的道就听不进去了。那你灵里是很清晰的。我为主做见证啊，这是小香姐，她说今天我丈夫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本来要动心脏手术，我们团队一直宣告王雪中心脏是基督的心脏，结果查下来没装支架，哇，明天就出院了，太好了，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给主一个大大的掌声啊，这小香姐，小香姐她做的见证，对，前几天她丈夫在重症监护室了。那像这样的病人哈，这个医院可能抓一个就是一个，抓过来，赶紧给你放支架，他们好挣一笔钱。我给主基督做见证，我昨晚上去医院看一位105岁的老人，他儿子在看他的时候，老人总是说屋里有人儿。昨晚上我用姜牧师讲的宣告灵化，真的太有用了。从晚上7点到早晨7点很安静，晚上一点也没有闹腾。啊，你看啊，这魔鬼啊就开始吓唬人。感谢赞美主，有真理的人是不是处处顺利啊？处处去荣耀基督啊？处处使人也得益处啊？你说这个老人被魔鬼折磨的，他睡不好觉，多痛苦啊？家人也跟着遭罪是吗？那跟他同病房的人也受影响。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到哪里都可以做光、做盐，都可以荣耀耶稣的名，使人得益处？这次姜牧师祷告灵化2次，我的脚不痒了。感谢赞美主啊！这位他前面说我脚癣特别痒，快10年了，我祷告和用药都不好用。现在他说他的脚好，痒好些了，这是陈秋琴姐妹做的见证。继续祷告，姐妹啊，继续让它完全消失。好的，丁姐妹，那连线的也打不开，那就这样了。那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再次祝丁姐妹，小年快乐。 过几天我们就过农历新年了，这一段日子大家都在忙活备年货，就准备过年，准备家人团聚。那祝福大家在这新年的这个时间段，很好的去荣耀基督，把耶稣基督的名广传，向你这些亲戚朋友还没有信主的人，向他们传福音，想着法的，变着花样的向他们传福音，一定要向他们传福音，这是我们的使命。得时不得时，都要去传，都要去传，都要去传。你知道信主和不信主的差别有多大吗？弟兄姐妹们，信主信得正确，该有多么好吗？当我们把这个主信对了，有真理了，有能力了，你说这日子该有多么爽，每天该有多么喜乐和平安，对吧？所以一定要传福音。一定一定一定要把福音传给那些听过的、没听过的。听过的没关系，只要不信继续传，变着花样的传传传传传传传传，把耶稣基督给他们，给他们，给他们。雪说：“师母，我做个见证，前几天我母亲天天晚上闹腾，说骂人，说衣服丢了、裤子丢了、鞋子丢了，天天半夜不睡觉。”姜不是给我妈祷告后，给我祷告后，我妈妈这两天晚上不闹腾了，一觉睡到天亮。哇，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好的，直播间里所有的见证、所有的荣耀、所有的掌声，都是耶稣基督的，都是耶稣基督的啊，都是耶稣基督的，一切荣耀都归给他，归给耶稣基督，他配得。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就直播到这里了，祝大家新年快乐。明天由牧师给大家来讲课，大家期待。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祝福大家。那有愿意支持我们施工的来看啊。昨天牧师又加班加到，我也不知道几点。总之他睡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我们把这些书都开始装到这样的信封里边，我们再发出去，哇，一批一批的发出去。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如果你想跟这个事工有份，如果你想荣耀基督的名，让更多没有真理的人，让更多需要得医治的人得医治的话，你们就支持这个事工。